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文亮弟兄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诗歌。正如诗歌所唱的，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呢是唯一的真神，他名叫耶和华。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19章的1-18节。那么从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好，让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撒弗拉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话语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开我们的悟性，赐下眼膏，擦亮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叫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就起来跟随你。 帮助我们真知道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唯一的真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么在这里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那么我们知道以利亚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么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做耶洗别。那么耶洗别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他叫颂扬巴利，巴利是丈夫。那么这个巴利是谁呢？巴利是外邦人的偶像。那么当亚哈王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事都告诉给自己的皇后耶洗别，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即使是再大的神迹也不能触动耶洗别那个刚硬的心，不能叫他产生悔改的愿望。我们人的心常常也是如此的刚硬，以至于当我们面对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也是毫无畏惧，毫无悔改的心。那么我们看见说耶洗别他是被撒旦蒙蔽了心眼，不但他不悔改，而且他还要更加的逼迫神的教会，追杀神的先知。那么先知以利亚在他侍奉和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就看见说此时此刻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逼迫和患难在等着他。那么当我们在这里奔跑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那么我们也同样是何等的需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呢？从神得着他那一个怜悯，好叫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能够起来跟随主的脚踪。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他在微声呼唤我们。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们人的尽头。那么第二大段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单走的路甚远。第三大段是从第九到第十八节，微声呼唤。好，我们进入第一大段，人的尽头。人的尽头，所以我们看见第一节这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这里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事到底指的是什么的事呢？那么在前面一章十八章那里读十六到四十六节就很清楚的记载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献祭，那么得着耶和华从天降火下来，显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唯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那么以利亚呢，就命令山上的百姓拿住巴利和亚瑟拉的850个先知，并且把他们带到基顺河边杀了他们。然后以利亚就开始祷告，天降大雨，结束3年半的旱情。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也是亚哈王他亲眼所见的，他见证然后告诉自己的皇后耶洗别。那么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那么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 降华于我。皇后耶喜别听见了巴利众先知的噩耗，那么愤怒到了极点啊！但是呢，他有碍于百姓的力量，那么因为毕竟要杀这850个假先知啊，那靠以利亚一个人是干不了的，那是百姓所杀的，所以耶喜别呢，他就不敢贸然行动，因此他就对以利亚进行恐吓。耶喜别发怒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一帮假先知的身上，他看见自己的支持者被杀了，当然对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是一种极大的挑战。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以利亚常常预言耶喜别的败亡命运，而他又无法阻止先知的行动，所以他一心就想杀掉神的先知。那么我们看见亚哈虽然贵为国王，其实他只是个二当家，因为他怕老婆，无法约束管教自己的皇后。耶喜别听见了亚哈王所见证的亲身经历，明明知道加密山上所发生的神迹是无法推诿的，但是他不肯反省，反而却想依靠偶像虚假的神明来更加的顽固的抵挡神。那么第三到第四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圣经在这里特别说到以利亚看见这样的光景，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大获全胜，他以一人之力独挡85个侍奉巴利和亚瑟拉的假先知。那么以利亚这个时候他心里正在等着盼望着亚哈王他能够有回应，能够响应神的这一个呼召，准备见证以色列百姓伟大的属灵复兴。而结果呢，以利亚却等来了耶喜别的死亡威胁。那么不仅如此哈，同时以利亚也看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冷漠，他们竟然袖手旁观，不把神当神。以利亚对神的百姓如此的麻木，深深的感到了失望，于是他就起来直奔别示巴去。那么这里第三节特别说到以利亚见这光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他说到以利亚是看见了这样的光景，然后起来逃命。圣经在这里特别指出他一直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那么这就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那么以利亚看见这样的光景以后，到底是因为惧怕耶喜别而起来逃命呢，还是另有隐情？那么起来逃命这个逃字哈，就是逃命的逃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进入，并不是说逃跑。那么这个进入呢，比方在圣经中其他的地方就有说进入那个方舟，用的就是这个字，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朝着一个方向，向着那一个方向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 went for his life， 用的是 went， 意思就是向着他的生命去。当然会比另外的翻译更好，另外有些翻译就像我们中文翻译，它翻译成什么呢？ run for his life， run 那么就是起来逃命。所以我们看见说 went 比 run 更贴近原文，意思就是说他是向着他的生命去。所以原文的意思乃是说到以利亚看见这样的光景，他并不是说以利亚害怕这样的光景，圣经没有说以利亚害怕这样的光景，然后就说他起来向着他的生命去，并不是说他因为害怕起来逃跑，起来逃命。首先呢，如果说以利亚惧怕耶洗别的话，害怕牺牲，那么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勇气在加密山上单挑850个假先知。如果说他真的怕死，那么他早就临阵脱逃，何必要等到大获全胜以后再来逃命呢？其次，亚哈是北国的以色列的国王，如果说以利亚害怕，因为害怕皇后耶洗别起来逃命，那么他只要逃出北国就行了，他跑到了南国犹大的境内就安全了，他不需要一直的跑到那个别示巴，因为我们知道南国本来就在北国的南边吧，并且别示巴是在南国犹大的最南端。那么你看见他不需要从北到南如此的逃命，并且他也不需要跑到别示巴，他可以去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说他真正的那一个目的地啊，是后面圣经特别指出的那一座神的山何烈山。那么第三，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仆人留在了别示巴，自己单独往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如果你说以利亚怕死，那么有谁会傻到往旷野里面走一日的路程呢？很明显嘛，你当然是走半天，留个半天往回走嘛，要不你就一定要死在旷野，你必死无疑嘛。所以再次叫我们看见以利亚他的目的地是神的圣山。那么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利亚他知道耶和华神一直在保护他，因为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以利亚他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么这个把谁急坏了？当然是亚哈王了，他作为一国之君，整个国家在干旱，他多紧张啊！所以他每一天都派大队人马四处在搜寻抓捕以利亚，甚至呢，当以利亚面对亚哈王的家宰俄巴底，那告诉俄巴底说，你去报告亚哈王啊，你不是整天要抓我吗？你现在就去说啊，我就在这里啊，以利亚就在这里啊。你猜猜俄巴底对以利亚说什么呢？俄巴底说，哎，你不要害我啊，我一转身，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走了，那么见不到你，亚哈王一定把我杀了。然后呢，以利亚向俄巴底就保证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所以不仅仅是以利亚自己知道神在保护他，那么就连呢俄巴底也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以利亚根本没有害怕，反而是因为他急于要找到神，他才会一口气跑到了最南端的别士巴，他要往神的圣山去。其实呢，以利亚是忠心侍奉主，他一心为主，毫无恐惧，随时都愿意为主摆上性命的。我们知道别士巴已经是犹大的最南端了，如果你继续往前走，那是西乃旷野，无人居住的旷野，充满了危险。正因为以利亚知道前面的危险，所以他爱护自己的同伴，就把仆人留在了别士巴，他自己独自往前走，正如前面十八章那样，他也是独自一人上了加密山。他是一如既往的侍奉神，他毫无畏惧，他继续前行。到如今他看见百姓如此的光景，他一心想知道神到底要他做什么，他独自一人往西乃旷野进军，他远离了北国以色列，他也远离了南国犹大，他离开了令人失望的百姓，同时呢，他也离开了自己侍奉的岗位，为的就是要寻求神自己的心意。毕竟看到如此完美的神迹，也不能改变百姓拜偶像的愚昧，而且亚哈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放任耶洗别。既然如此，完美的神迹都没有果效了，那么再求神多行几个神迹又有什么用呢？以利亚再一次的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深深的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他感到自己的孤单和无助。他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罗藤树它是生长在干旱沙漠的地带，它是一种松柏类的灌木，能够长到1米5到3米高，可以遮阴。于是以利亚就坐下来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呼求耶和华说罢了。那么这一个罢了在原文的意思是许多大量，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已经太多了，我受够了，表明说先知在抱怨神没有使亚哈王回心转意，他仍然让耶洗别干涉国政，先知也就因此自认为自己活着也不能为神效力，那还不如一死了之呢。但是因为神的儿女是不能寻死的，所以他神的百姓只能求生，所以他就求神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并且他承认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因为以利亚他看见加密山的得胜竟然没有使百姓回转复兴，仇敌反而更加猖狂，所以他就是自己认为他不如摩西，也不如那一些列祖和先知，并且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将神的百姓的心扭转回来归向神。他虽然靠着神行了伟大的神迹，但是他却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要借着他来行这样的神迹。他觉得自己的侍奉没有能带出眼见的果效，就认为自己失败了。然而呢，神的目的乃是要向历世历代神的百姓显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耶和华是神，叫神所拣选的人在软弱中能够回转，也是为了唤醒神所拣选的子民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如果我们说以利亚怕死，那么他何必自己求死呢？其实先知以利亚在这里求死有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作为先知的执事，因着神的百姓悖逆不肯悔改，所以作为先知他不得不宣告神的审判。一位热爱神的先知对神的百姓也是同样的热爱，所以他不愿意看见神的百姓竟然落在神的审判里。那么这一个执事对他来说就太难了。他对神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面对这一帮硬着镜像刚硬的百姓，我实在无能为力，请把我取走吧，你找别人来干吧。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多么深刻的觉悟呢？当我们真正有信心的时候，其实就在于对我们自己真正失望的时候，我们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端。只有我们承认了我们自己的无能，神的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动工，显出神的大能。那么以利亚如今他已经放弃了对自己虔诚行为的依赖，他也不再看自己做工的果效，承认自己不比别人强，谦卑地回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人的尽头，不再依赖自己的能力，不再对自己的成就抱有任何的希望的时候，那么承认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主必叫我们重新得力。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单走的路甚远。第五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从前以利亚无论往哪里去，他去基利西，去撒勒法，还是去加密山，都是照着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他从来都不觉得疲惫。那么现在呢，他起来向着何烈山去，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所以他就显得心力憔悴。我们看见以利亚躺在了罗藤树下睡着了，因为长途跋涉他真的是累了。虽然他向神求死，可是神呢却派了天使来特别供应他的需要。神体贴我们人的软弱，他不仅没有责备以利亚求死，反倒为他预备了食物和水，并且还让以利亚先睡一觉，可以恢复那个力量。那么我们也看见以利亚他真的是累了， 那么以至于呢，天使叫都叫不醒他。那么天使要来到他面前，要拍他，需要轻轻的来拍他，直到把他拍醒后说，起来吃吧。那么再一次的提醒以利亚，当他在基利西旁，是神借着乌鸦来供应他的需要；在撒勒法呢，是神借着寡妇来供应他。那么神呢，完全也可以像今天这样，直接叫一个天使来供应他的食物嘛，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啊，还要安排乌鸦，又要拣选一个寡妇来供应他。那么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神就是想要让以利亚明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特别的供应，让他可以重新得力，准备投入新的征战。第六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当神叫醒我们的时候，绝对不会令我们失望的。他这样轻声地呼唤我们，叫我们起来享用他美好的预备和恩典。我们知道饼在圣经当中是预表着神的话语的供应，那么水呢，是预表圣灵的同在。炭火烧的饼在原文里面是说石头烤热的饼，就是指用炭火把石头烧热起来烤制的那一个饼。那么这就叫我们看见说什么呢？看见说这块饼啊，比乌鸦雕来的那一个饼精致得多。那么可见呢，神是何等的温柔和体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吃了喝了，靠着神的恩典和话语就可以重新得力。那么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那么这就说明以利亚他的精力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么神就让他继续的躺下来休息。那么这是何等的安慰呢？神真的是顾念他自己的仆人，他总是保养顾惜我们。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单走的路甚远。那么这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我们看见神的眷顾和保守安慰总是这样持续不断的跟随着供应着我们生命的需要。因你单走的路甚远，那么这里甚远的这一个字，那么它的意思也是许多大量。那么在原文呢，就与第四节的那个罢了啊是同一个字哦。那么这里的意思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同一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罢了，罢了是先知以利亚说的，表达了他对神的抱怨，难道你真的要施行审判吗？我是撂杆子不干了，所以向神求死。可是甚远呢，神说的，神没有责备先知的意思，反而是用着无限的怜悯和顾心，你离目标还差得很远哦，你单走的路甚远呢，使命还没有完成，不要就此罢了哦。 所以很明显，以利亚求死，神不批，并且神安慰鼓励说，你当走的路甚远，起来吃吧。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神不会让我们又当兵又要自备粮饷。神顾念我们的需要，然后继续鼓励我们起来前行侍奉。神总是如此的不离不弃，随时都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来帮助我们。我们主的爱是何等的甘甜啊。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么以利亚就起来吃了喝了，神的恩典和话语供应着以利亚的需要，使他加添力量，能够向着标杆直跑，登上神的山何烈山。不要忘记，何烈山又名西乃山。那么西乃山就是当年神召见摩西并且颁布律法的地方，所以这一座山才被称为神的山。那么这里也是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泊四十年的启程之处。那么圣经特别指出，以利亚是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那么说明这一个饮食呢，它有着不同寻常之处，所以它指着是神的恩典和话语。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足够供应我们一生所有的需要。那么走了四十昼夜呢，这四十昼夜就表明了登上神的山所要经历的试炼。当然我们知道，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上，他也是四十昼夜不吃不喝，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也同样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四十昼夜。那么其实呢，西乃山是位于西乃半岛的南部，距离别士巴大约有420公里，大概就是11天的路程。所以这里的四十昼夜显然就远远超出了所需用的日子，那么它具有更深的属灵的预表。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了四十年的日子，表明了虽然我们单走的路甚远，但是神的恩典呢，是足够我们一生所用的。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威声呼唤。在第三大段里面，9到18节，我们首先会看见以利亚抱怨，他抱怨什么呢？他抱怨自己是孤单一人。9到10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在那里进了一个山洞，那么这一个洞呢，在原文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那么应该就是指着当年神的荣耀从这里经过时，神把摩西隐藏在 磐石穴中的这一个山洞。那么如今呢，以利亚独自一人住在这个山洞里，那么真的是叫做什么曲高和寡，好孤单哎。我们看见摩西当年带着以色列人，那可是200万的大军啊，轰轰烈烈的出埃及。但是如今的以利亚呢，哦，真是落得人当影只哦。他一个人独自在旷野里行走，这是何等一样的强烈的对比呢？以利亚他穿行在以色列人曾经停留40年的旷野，摩西曾在这里与神交通，现在以利亚也要往神的圣山与神交通。以利亚一边赶路，他一边思想说，我真的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于是他住在山洞之中，他将自己隐藏，他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如果你读英文的话，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词叫做 behold， 看啊，看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每一次圣经叫我们看啊，都是叫我们要特别留心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来了，当以利亚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这样的将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所以神常常的如此呼唤我们，为的就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光景。我们到底在这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以利亚回答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经过40昼夜的思绪，他反复思考说，我忠诚为主，大发热心，在侍奉的道路上却没有一个同伴，只剩下我一个人，侍奉又没有果效，百姓仍然离经背道，仇敌呢还要寻索我的命，真的是好孤单啊。以利亚看到并且直接也指出了百姓根本的问题，乃是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背弃了神的约，去随从偶像巴利。那么他看见的祭坛被毁，圣地被亵渎，那么耶和华的先知被杀，他实在是感到孤单无助。然后我们就看见说，神在微轻声呼唤以利亚。第11到12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呼唤以利亚，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么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说真的见到神的面，因为人总不能见神的面。那么这里的意思是说，神要亲自的来向以利亚启示。 那么那时呢，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在圣经中象征圣灵的能力。奔山碎石，当然就是显出了这一个能力的巨大。那么耶和华却不在风中，表明了神的存在并不是靠着我们人的感觉，并不是靠着我们的感觉。因为无论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神就是神。风后地震，那么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那么这个地震呢，表明了神的威严，它是惊天动地的。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为的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借着外面对神的那一个认知来摸到神。所以地震后呢，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象征了神的圣洁和能力，耶和华也不在火中，表明了我们的神他不在这些轰轰烈烈的事工当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微小的声音与前面的烈风、地震和火相比，那简直就等于是听不见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他不仅可以施行震撼人心的加密山的神迹，但是神呢，也可以用慈爱的微小的声音来呼唤我们，阐明了只有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用顺服谦卑的心来寻求，才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所要说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愿意停下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能够安静的、全心的来聆听神的话语呢？第十三到十四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用外衣蒙上脸，那么这是敬畏耶和华的表示，表明了自己无法承受神的荣耀，根本就不配见到神的面。神再次问以利亚一模一样的问题：“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并且以利亚还是一模一样的回答神的问题。圣经是惜字如金啊，竟然在这里重复了一模一样的问答。虽然两次的问答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呢，却看见了以利亚在心思上的不同。上一次的问答，那是发生在洞中，在以利亚自己的心思里面，他理直气壮，抱怨神说：“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还要追杀我，你也不管吗？”这一次的问答发生在洞外，在神的面前，神亲身呼唤以利亚，他就立刻从山洞里出来，并且用外衣蒙上脸，表明他安静、谦卑、顺服。起初呢，是蒙头睡觉，一心求死，如今却是起来侍立，完全降服。原先是心中不平，抱怨神，如今 却是心里平静顺服，愿意倾听神微小的声音，继续与神同工，用安静温柔的心来传讲神的信息。那么就像神呢，也是如此的来对待以利亚。若是我们没有这样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不可能听到主温柔的呼唤。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说，神对以利亚有一个心，有心的这一个托付。第十五到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膏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那么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那么这一句你回去，就表明了站在神面前的是一个重新得力的以利亚，他愿意安静顺服，回到神的百姓之中，随时随地的来帮助来劝勉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要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那么大马士革它是亚兰国的首都啊。那么神呼叫以利亚，你要离开荒无人烟的旷野，往人群中去，那么去将神的福音广传。所以这一句你回去，就说出了神有新的托付要交代给以利亚。并且我们知道大马士革是在北国以色列的东北面，那么与何烈山的方向刚好相反，那么它距离何烈山呢有700公里的路程。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以利亚一路的往南拼命的跑啊，如今主却对他说什么呢？你要回头哎，你要回头，你要往回走，回到你的侍奉当中去，你要往回走，从原路往返回，往北走，不是往南。那么你单走的路甚远哦。神在这里一连提了三个人的名字，哈薛、耶户、以利沙。神命令以利亚说，你要膏哈薛做亚兰王，膏耶户做以色列王，膏以利沙做先知。那么表明呢，神才是真正的主宰，他掌管历史，掌管万有。我们知道后来膏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这两项任务啊，都是由着先知的继承人以利沙代为完成的。所以叫我们就看见说，神的旨意啊，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停止，神的话语也必不落空，他必定要成就的。第十七到十八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要以利亚膏两个王，一个先知，那么一口气宣布了三个继承人，表明了神才是那一个真正的王，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亚兰王哈薛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死敌，那么这是神的刑罚，神就借着以利亚来宣告，同时也宣告了神对悖逆的以色列人的审判。亚兰王哈薛必定 要成为神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那么耶户呢，他作为以色列的王，是要审判亚哈的家和耶洗别拜偶像的罪恶。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事工，同样是在宣告对神悖逆的百姓的那一个审判。所以这里说到，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这一个必被以利沙所杀。那么这个所杀呢，肯定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不是指着我们肉体上的杀戮，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以利沙杀过任何一个人，乃是说先知是用神的话语来审判以色列，这是属灵的征战，要将罪恶从全地根除，并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所以哈薛就预表着来自外面的审判，那么耶户呢，当然是从里面而来的审判，那么以利沙就是从天上而来的审判，叫我们明白加密山的神迹乃是显明耶和华是神，他有权柄并且大有能力审判自己的百姓，这就是先知的职事，宣告神的审判。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表明了以利亚绝非谨慎的一个人，更不是不可替代的那一个人。那么其实呢，以利亚早就知道神的先知不只剩下自己一个呀，至少他明确的知道另外还有100个神的先知还存活着。那么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空虚呢？他只是在抱怨在自己的服事的道路上没有同伴，他显得格外的孤单。以利亚怎能忘记俄巴底那掷地有声的宣告呢？俄巴底宣告说，仆人我自幼敬畏耶和华。这是俄巴底用他生命所做的豪迈而有力的宣告。那么更加令以利亚难忘的事情是，神居然还借着俄巴底的手保守了100个先知，他多么渴望在自己的侍奉的道路上神能多安排几个同工啊。可是神就是让他一个人上加密山，为的就是要让他明白这完全不在乎那个定义的，也不在乎那一个奔跑的，这一切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同时也说明了，俄巴底虽然是亚哈朝中的高官，但是他也是神所隐藏的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在历世历代之中，总不缺神的仆人，这是神自己所保守的人，神的工作也不会停滞不前。好，我们做点总结。以利亚他一定记得摩西在神的圣山上40昼夜与神同在，并且从神颁布律法的事情，所以他也不辞千辛万苦来到神的圣山，他渴望听到神的话语。当年西乃山上那曾经隆隆的雷声，却化作如今在何烈山上那微声的呼唤，叫以利亚他经历了里面更深的属灵的经历， 他看到了神所隐藏的七千个人，同时也叫我们看见说，神的呼召从来都不是叫我们做孤独的战士。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的性情，你我也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愿神祝福他自己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公义圣洁的主，你要审判这个世界，你又是何等的慈爱怜悯，在施行审判的同时还存着怜悯。我们感谢你用柔声来呼唤我们，感谢你将自己的话语存留给我们，好叫我们起来追随你自己的脚踪，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